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白新文老人遭误判3年半，重庆77岁老太太被劫持到江苏非法庭审，音讯全无。辽宁警察控告新宾县公安局渎职犯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8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白新文非法判刑3年半。白新文坚持自己无罪，当庭表示要上诉。年近70岁的白新文女士家住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孤岛镇协作二村。白新文自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一身顽疾不治而愈。在生活中，白新文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邻里和睦。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白新文没生过病，没吃过一粒药，没住过医院。2021年5月，孤岛小镇出现写有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横幅。海滨分局警察随后就根据路口的监控，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2个多月的监听监控。7月15日，白新文在家中被海滨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9天后，白新文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2021年9月，白新文再次被警察劫持到朝阳派出所，他的3个女儿赶到派出所询问要人。大女儿季英梅当时就被非法扣押在派出所。季英梅早年也修炼过法轮功，在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后放弃了修炼。2019年她被查出宫颈癌晚期，万分绝望中又重新修炼起法轮功，半年后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但自从2021年7月15日季英梅被海滨分局警察绑架那天起，不到1年3个月的时间，季英梅经历了当局对她从身体上、经济上、精神上的高压迫害，于2022年10月9日含冤离世，年仅45岁。2022年11月8日东营区法院法官季鹏辉以视频开庭的方式对白新文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2万。白新文对法官说，我按照真善人修炼做个好人，我有什么罪了，并当庭表示要上诉。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31日4名江苏警察突然闯进重庆市南岸区法轮功学员雷昌荣家中，把雷昌荣绑架到江苏苏州市法院。9月5日雷昌荣遭法院非法庭审，至今音讯全无。现年77岁的雷昌荣女士是重庆市粮油机械厂退休工人。雷昌荣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后，曾经患有的骨质增生、胃窦炎、胃膜炎等多种疾病都好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雷昌荣先后多次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劳教2次。期间，雷昌荣遭到上手铐、吊铐、罚站、罚蹲、关小号、强迫吃不明药物等折磨，被迫害导致记忆力减退，非常消瘦。2021年6月，雷昌荣被重庆、苏州8名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苏州警察拿出一封从重庆南平寄给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检察长张能的真相信，逼问是否他记得。当天雷昌荣被非法抄家及所谓的取保候审。同年10月，雷昌荣被江苏警察绑架到江苏，期间有江苏公安、检察院来人问话、做笔录等。雷昌荣5天后回家。后来雷昌荣收到江苏法院的开庭通知，雷昌荣告诉当地派出所警察说，绝不去江苏开庭，寄信不违法。2022年8月31日，苏州吴江区法院又来了4个警察，把雷昌荣劫持到了江苏苏州市吴江区法院，至今音讯全无。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新宾县公安分局在职警察王小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迫害。 2021年7月末被公安局勒令辞退。王晓明依据法律对所在公安分局提起申诉和控告。王晓明从事公安工作30年，他因身体问题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变得心胸开阔，与人为善，真诚乐观，不搞现在社会上那些阿谀奉承、请客送礼的不正风气，就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2021年3月，新宾县公安局局长刘汉波、公安局书记、政治处纪委等人用警察法32条逼迫王晓明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王晓明对局长说，宪法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的心脏病是修炼法轮功好的，但是这些人根本不听。6月，新宾县纪委给王晓明降低两级公职处分。7月，新宾县公安局将王晓明辞退，辞退书上写着，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公开修炼法轮功。王晓明被辞退回家后，就开始写申诉材料，之后分别邮寄给纪委、人大、政协、公安部等部门。同年11月，新宾县组织部给王晓明下达申诉决定书，说新宾县公安局对王晓明辞退合乎法律。王晓明将控告新宾县公安局和组织部涉嫌渎职犯罪的信件邮寄给市县公安局局长等人，并将材料送到新宾县组织部，但是新宾县公安局、组织部、纪委对王晓明的事根本不处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5000名学员排字，传达大法的美好；学员在瓜德鲁普健康周上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为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2022年11月12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了大型排字及练功活动，来自台湾各地50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场面殊胜壮观。学员们希望借此活动感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同时向民众传达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当天风和日丽，学员们依序入场就位，大约一个多小时就排出色彩鲜艳的法轮图形及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的字样，在阳光下看起来金光闪闪，庄严殊胜，宁静祥和。法轮功学员排字活动吸引许多民众观赏，人们好奇地问，真不简单，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啊，那么多人排出壮观图形，需要演练多久？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女士表示，没有事先彩排和演练，是一步到位。黄春梅说，因为大家都修真善人，都知道先他后我，知道怎样配合好，所以即使没有事先彩排也不会有问题。这是李洪志先生传出的这部大法独特伟大的地方。师父教导学员，每个人都自觉地把自己做好，整体就会好。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4日至23日，加勒比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瓜德鲁普公共心理健康机构与蒙特朗医疗中心联合举办的精神健康周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瓜德鲁普是法国海外省加勒比海的一个群岛。10月14日，在布仰特市，法轮功学员向医护人员、行政部门人员介绍了法轮功功法及其功效，同时揭露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直至活摘器官的罪行。听闻真相的人们对中共的迫害无不感到震惊。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人们被告知 在瓜德路普共有9个法轮功练功点。一位护士当场学练了法轮功5套功法之后，感觉能量很强，身体发热，他表示要去桑斯河练功点练功。活动过后，主办方向法轮功学员发来了感谢信，上面写道，你们传达了一个智慧和真实的信息，不容忽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78亿。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注意安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迫害尚未结束，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有了神韵作品、干净世界、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还有用支付宝、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子信箱、电话、银行卡等等信息，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个人是否可靠，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顺便说一下，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比如练功音乐，有了1小时的就自行制作2小时的，要求正式发布2小时的，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抱着显示心。记住，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后果严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以法为师，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不随波逐流。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这些年从大陆到海外的学员越来越多，数量已经超过了海外原来学员。这部分学员的出国原因，有些是为了自己避难，有些是为了孩子上学考神韵，也有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宽松的环境生活和做项目等等。总体上看，还是以个人原因出来的居多，真正为神韵项目所需而出国的专业人才很少。这部分学员给海外和大陆都带来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海外给大陆传话，传小道消息，传得很具体，指导和鼓动大陆学员如何如何做。这种现象以前是从来没有的，给大局制造了新的麻烦。在大陆时，很多都是给邪恶写过什么3书5书的，甚至配合邪恶做了更坏的事的。还有很多在大陆时是根本没有实修，没有走出来正实法，心思没放在讲真相救人上。出国后，以前跌倒过的、 虽然发表了严正声明，但重新修炼、加倍弥补，谈何容易？这两个词的分量有多重？无论以前走出来过但又退缩回去的，还是以前根本未曾走出来的，没有真正履行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陆救人的使命的，现在到了海外宽松环境才走出来，要想修去众多的人心、观念和党文化习气，也绝非易事啊，得奋起直追，真正在法上修才有希望。这些大陆到海外的消息灵通学员，虽然也想修炼，也想做项目，但却放任着自己的各种人心、显示心、好事心、勾心斗角、拉帮结伙、颠倒好坏对错，老子天下第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不正是共产邪党的流氓习气和党文化的东西吗？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识别和加以排斥呢？近期有个分享干净世界的同修和我的对话交流，在大陆一些地区流传。据干净世界公司负责人确认，该人并非该公司的员工，公司内也没有讲过那样的话，但对话交流却说的有眉有眼，混淆视听。之前还有自称有渠道给各种海外项目捐款订阅的，传山上的内部消息、神韵的内部讲话等等，这类都是扰乱大陆学员的修炼和救人环境的。到了海外不抓紧时间修炼救人，还自以为是的扰乱海外和大陆的修炼环境、救人环境，严重的后果想过没有？那些业力和损失自己能否承担得起？信的是自己还是神？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修炼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一念，时时处处对照法，要求自己做到。在此特别提醒这些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好自为之。这是特别提醒，请不要一看到批评就反感了，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就起恶念了。大法弟子在宇宙众神的眼里是一个整体，维护大法在世间走正，不仅仅是个体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的问题。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4日。
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小花扎根于沃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修炼25年了。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的心性一步步升华，常人的观念越来越少。尤其在十多年的资料点工作中，我修去了很多自身存在的不好物质，感悟和收获也很大。借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出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去怕心，小花绽放。我们一家三口人都修炼，前些年我们主要靠同修提供的真相资料出去发放，那时资料点很少，我们这一大片同修就靠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租房做资料，人手少，需要量却很大，每当同修辗转把资料送到我的手中，我都非常珍惜，无论是单张、小册子、光盘， 我都要好好的看一遍，包装好再发放。有几次我发现真相小册子里面有打印断线的地方，时间长了，我积攒下不少这样的小册子，我想一定是同修太忙了，没时间检查造成的。于是我就萌生了一个愿望，自己做真相资料，减轻同修的负担。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围的同修，多数同修都很赞成，特别是做真相资料的同修非常支持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将家里仅有的几千元钱拿出来，让他和我的女儿，我女儿也是同修，买回来了机器和耗材。这样，我们的家庭资料点，一朵小花就开起来了。那是在2009年年底。当时我学法不深，正念还不强，因为有邪恶的迫害，时常听说有资料点被破坏，我心中怕的物质经常往出翻。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610人员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下午在家等着，他们要来看看。第二天从早上我就提心吊胆，看见同修就让他们帮我发正念。到中午我的心还是静不下来，我的丈夫也修炼，我就和丈夫商量，这真相资料还能不能做？如果正坐着，他们来了怎么办？丈夫是后得法的，心里也挺紧张，就和我说，先不做了，把机器暂时藏起来。就在丈夫要搬机器的那一瞬间，我好像要失去什么似的，忙阻止他，先别搬。想到今天是周五，同修还都等着明慧周刊呢，可我的心还是不稳，我就坐下来发正念。快下午四点了，坐不下去了，我就学法吧。当时正好师父的新讲法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这篇经文刚发表。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这篇经文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我的心豁然开朗，正念油然而生，马上开始做资料。其实我就是自己吓唬自己，从中我明白了，只有法才能化解自身一切不正的因素。还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一群警察到我家，被我挡在门外。一个警察说，看看他的小册子里有没有自焚的内容，有就把他抓起来。我拼命地挡着门，他们没能进来。第二天我和女儿说起昨晚的梦，她说自己也做了一个梦，梦中做资料的电脑前有四个摄像头对着我，根本无法脱身。这两个梦一定是点化我们要出什么危险。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那么惊慌，首先找找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还有没有什么人心，没有找到。我和女儿悟道，那就发正念吧。我们整天不间断地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保护好我们的资料点。自身怕的因素没有了，空间场也干净了，但真正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一天上午我走在步行街上，正好一个男子向我问路，我就告诉了他，这是我想给他讲真相。刚开口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他马上脸就变了，向我吼道，你是法轮功，我给你报警。我说，你不要这样做，我是为你好。他骑电动车走了，我转身也走了。没走几步，我回头一看，那个人正向一辆警车上的人报警，手正指向我。警车很快开到我跟前，六七个警察一下子把我围住了，要搜我的包。我当时正好买了一兜菜，他们没看，直接搜我的背包。翻来翻去，只有一本真相小册子。年轻的胖警察递给了旁边的人，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发现他的面目并不恶。此时街上已围满了人，这时胖警察看了我一眼，告诉他的手下说，咱们走吧，不就一本小册子吗？这一下他们都走了，人群也散了。我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没有怕，没有恨，只是有些遗憾，我没有给那些警察讲真相。回来的路上，我突然醒悟，是慈悲的师父在这之前点悟我将要发生的这一幕。我们及时清除了邪恶因素，磨难小了。当时我不动心的状态，符合了法的要求，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弟子内心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从做真相资料开始，我就系统的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从2006年开始，我就没有放松背法。我深知这是修好自己的前提，只有心中有法，才能面对一切干扰，生出正念，才能走好每一步。2015年溯江时，一想到江氏集团犯下的滔天大罪，使十几亿人受谎言蒙蔽，我决心一定要起诉江泽民。我没有犹豫，告诉丈夫要写诉江状。当时丈夫考虑资料点的安全，就说，诉江可是实名啊，真实的住址，你不怕他们骚扰吗？我根本就没考虑这些，我说，这和起诉江泽民有什么关系啊？那时的我一下子放下了很多人心，尤其是生死之念。溯江之后，片警、社区人员来了几回，都被我丈夫挡回去了，怕影响我做资料。一天，我刚学法回来，正好碰到丈夫送片警出去。我笑着说，都到屋里来吧，有什么事吗？丈夫把他们让到了一个空屋。片警问我，你为什么参与溯江？我说，不是说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吗？江泽民犯了那么多罪，尤其是迫害修大法、做好人的人，使社会乱到现在这样，早就应该起诉他了。片警又问了些溯江状上的情况，我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接着让我签字。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签了对你们不好，尤其某警官都快退休了，在退休之前可别留下迫害好人的证据。警察说，那写什么呢？写拒绝签字？我说，对，就写拒绝签字。以后片警再也没找过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二部分，视同修的需求为己任。从资料点建立初期，我就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不能无故让同修来家里，那就需要我给他们送资料。开始需要真相资料的同修少，而且都住在附近，我还能跑得过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原来没有出来的同修又重新回到大法中来，有的资料点同修因遭迫害，有些同修就没有了资料来源，因此 协调同修不得不一再给我加任务。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性没提高上来，总埋怨做得太多，忙不过来。越着急，机器越不好使，经常出错，修机器又需要时间。这时我向内找，肯定是自己出了问题，那就得继续学好法，提高心性，解开自己的心结。师父的法使我警醒，我向内找自己，每发生一件事情，我的第一念往往都是人念。同修找到我能是偶然的吗？我不去做真相资料，同修拿什么去救人呢？我应该放下怕麻烦、怕吃苦的心，一切从同修的需要出发。我的思想转变过来了，机器也不怎么出毛病了，做出的真相资料种类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基本都能满足同修的需求。2007年，我在一次梦中看到原来单位的一位同修，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好像快咽气的样子。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去找这位同修，他很危险。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和这位同修见了面。我把梦中的情景讲给了他，他感到震惊。他说多年来自己一直在过家庭观，没有学法小组，看不到明慧周刊。我说以后可以提供给他所需要的资料。由于当时他还在打工，我就每周与他在车站见面，多是下班后的晚上。寒来暑往，因为我不用手机，有时冬天在车站等上半个小时也不见同修的身影，我只好坐车回来，下周再去。等下次见到同修时，他会笑着说，对不起，上周下班后忘了见面的事。我没有任何怨言，并时时在法上与他交流。那几年他参与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每次电话卡和手机出现故障，都是我和女儿帮他解决，使他在修炼的路上没有被落下。直到七八年后，他帮女儿带孩子，离我们远了，就没有再见面了。在这十几年中，小小的资料点伴随着我走在修炼的路上，师父的法、同修的信任和帮助，使我平稳地做着资料点工作。无论是下载打印、上传三退名单、帮同修录音、交流文章、打印真相信、写邮信地址等等，我都认真对待。在我这录音交流文章的同修每周有20多人，大家主要下载录音、明慧周刊、法会交流、修炼故事、易师恩、青年弟子交流、绝处逢生和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等等节目。有时同修拿来的存储卡，如果里面有师父的讲法或者练功音乐，我都不会轻易删除。还有同修忘记拿卡的，我也准备了空卡或新卡给同修补上。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小区封门，我就想方设法找到同修，和他们约定时间，把资料和存储卡送到同修手中。由于公交不通车，我只能骑自行车，但我总能按时送去。同修的需要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记得有一次下冻雨，之前我和同修已经约好晚上7点给同修送资料，因为路滑，我只能靠马路一侧小心翼翼地骑车。突然前面停着的大货车司机把车门打开了，我连人带车被推出去老远，溅了一身泥水。司机赶快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起来推着车就走了。因为要赶时间，没和司机讲真相，很是遗憾。可我身上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我明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谢谢师尊。前些年协调同修让我给一个较远的学法小组的同修送资料，这个小组都是老年同修，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我去了不久，小组同修陆陆续续的因为病业或某些原因不来了，只剩下一位同修也出现了病业状态。我想越是这个时候，同修越需要帮助， 每周我照样给他送资料、录卡和他切磋，使他能保持修炼人的状态。虽然每天他从六楼上下很艰难，但他还是坚持出去救人。直到他家搬走，我和他接触了近十年。第三部分，心中装着法，轻松过难关。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路是师父重新安排的，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修炼路必须得走正，走偏了旧势力就会钻空子，甚至会使修炼人失去生命。去年十月初，我丈夫突然心脏难受，前几个月他曾表现出浑身没劲儿，我们都没有在意，认为修炼人是没有病的。这次他心脏难受，我们警觉了。我让他和我们住在一起，随时可以帮他发正念，查找心性上的原因。有几个晚上我和女儿没合眼，发现他不行时马上就给他发正念。最终丈夫还是离世了。当时我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我知道他的生命并没有完结，只是他完成了该做的事，先走一步了。丈夫是在迫害最严重的2003年走入大法修炼的，特别是建立家庭资料点以后，他为了安全费尽了心思。他做了很多木箱，把机器和耗材装了进去，安上滑轮方便移动，家里虽小，一点没有乱的感觉。他的电动车因为买耗材修机器换了好几台，尤其前些年做神韵光盘，买了一箱箱的光盘盒子，不但我们自己用，还提供给别的同修用。每周他都骑电动车把最重的资料送到几个小组。我做真相资料之前一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资料之后，他和几位同修为了我的安全劝我不要出去讲了，可我一直不愿放弃面对面讲真相，只要不是学法或做资料，我照样出去讲。这样丈夫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买菜做饭等等。他的离世无疑改变了我原来的生活状态，我必须承担起家务事。虽然压力大了，可是我总想着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一节中讲的法。师父说，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是啊，有师在，有法在，还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呢？我和女儿很快就安排好了，重的耗材请同修家属每两个月进一次，剩下的我就和女儿分别去买，每周的资料我去送。丈夫离世前买了一辆质量较好的自行车，正好我用上了。现在我和女儿什么都不耽误，我还照样出去讲真相，顺便买点菜。有同学问我，怎么没看见你有一点变化呢？还是和以前一样？我深知自己的一点点负面思维和情绪都会给正实大法造成影响，做出的真相资料怎么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呢？我这是源头啊，必须严格的要求自己才行。我女儿对她父亲的情很重，时常在梦中梦到父亲，搞得她身心交瘁。看着渐渐消瘦的女儿，我想让她尽快放下这个执着，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我从法上跟女儿交流，找出她父亲离世的原因，吸取教训，走正自己以后的修炼路。我开始和女儿大量背法，尤其是疫情封控期间，我俩抓紧一切时间背法。开始时我背一段，她背一段，后来我俩同时背，坚持了半年。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尤其是女儿心性上有了实质的突破。女儿说，原来她不会修，现在遇到事情首先想 师父怎么说的，会修了。最近他也参加了法会投稿。第四部分，结语。回首自己这十几年走过的路，平稳中透着师尊对我的看护，艰难中有大法的指引，一切都在师尊的安排中。我们只要听师尊的话，100%的信师信法，就能走好修炼的每一步。最大限度舍弃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回归自己的天国家园。修炼的路还没有走完，我的小花还在人间开放，我会更加精进前行，和我们的小花共同迎来法证人间的辉煌时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年已六旬，考驾照学电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我修炼中的每一次超常经历，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借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把自己修炼的部分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考驾驶证。我家是资料点，负责给同修提供各类真相资料，所以常用同修的车购买耗材。其实我家也有车，但我没有驾驶证，也不会开。我心想，自己学会开车不就方便了吗？2017年我55岁的时候，我找驾校报了名，可是报完名后就出现了畏难情绪。我上学时对背题很打怵，考试又怯场，现在年龄大了，怕笔试的上千道题背不出来，不能一次通过考试。但我又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呀。这么一想，我就克服了畏难情绪。我开始认认真真的背题，过程中遇到极其相似的题目，我就坚持反复的背，加强记忆，直至背熟。当时表妹同修在我家，她也帮我一起背，很快我就把上千道题背会了。考笔试那天，我进考场前心里不稳，有些紧张，我就求师父帮助弟子，并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进入考场后，我顺利地完成了答题，通过了考试，这给我考下一科增加了信心。科目二路考考试是整个考试中难度最大的，年轻人都很难一次通过，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就更有难度了。我想我是修炼人，有师父时时看护着，和常人不一样。我在每次练车时都认真听教练的讲解，并努力练习。后来在驾校模拟考试时，我次次都是满分，校长和教练都很高兴。但在临近正式考试时， 他们还是有些为我担心。在参加科目二考试时，我前面同用一台车考试的男士没能过关。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这台车太旧了，车在坡上定点停车后熄火了，并嘱咐我要多加注意。我当时就求师父帮助弟子，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弟子还要救人，时间有限，请师父加持弟子今天能够顺利考过。上考试车后，我定下一念，我是否能考过就交给师父了。然后我启动车，按路线逐个专案走下去，也没想车子旧的问题。不知不觉中，五个专案都考完了，我顺利地通过了科目二的考试。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弟子让您操心了。在科目三路考考试前，教练告诉我们，如果给考试押车教练交500元钱，他能提醒你并保证你考过去，否则他可能会有意让你考不过去。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纵容这种不正之风。我有师父，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不是他们说了算的。考场有三条考试线路，考点不同，其中第三条线路最难，而我随机抽取的线路恰巧是第三条。我依然坚定地相信师父会帮我。在等待考试的过程中，我对那里的众生，包括考试用的所有车辆发出一念，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考试的过程中，押车教练一句话没说，默默地看着我一步一步地顺利通过考试。当天同考的一个姐妹问我，是否给押车教练钱，她怕不给钱教练会做手脚。我说我不给，并建议他也不用给，并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考过去。他听信了我的话，也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他很高兴，为了表达感谢，执意要请我吃饭。我借机给他详细地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使我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拿到了驾驶证，为我日后在营救同修，带着同修一起用手机对讲真相，到各地区面对面讲真相，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第二部分，学习安装电脑系统。2014年，因为我的电脑系统需要升级，我找到本片区一位年轻同修，想让他帮我做系统。这位同修是上班族，只有周末才有时间，而且很多同修都找他，一到周末他就很忙，甚至没有时间学法。我想，不能这样都依赖他一个人，我就与他商量，要跟他学装系统。但同修却说，需要时就找我。同修的话让我有些不舒服，这是不愿教我呀。但我转念又一想，我对装电脑系统一窍不通，得从头学，同修时间那么少，哪有时间教我呀。我一直没有放弃想要学安装系统的想法，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帮了我。一天，一位外地技术同修来我弟 A 同修家， A 知道我想学安装电脑系统，就把我找去了。我跟这位同修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地学习安装系统。我非常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次机会，认认真真地听同修讲解，他也很耐心地教我。我按照他带来的教程一步步地用心对照着学，有不懂的地方及时向同修提问。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快地掌握了基础知识。回家后，我又多次反复地安装实践，直至成功。我能独立安装电脑系统之后，还协助身边的同修安装，也减轻了我弟年轻同修的负担。有了安装系统的基础，后来电脑系统再升级更新，我就感觉容易多了。每次我都是先跟同修学会，再帮其他同修做，使我弟同修的电脑系统都能及时地得到升级更新。一次，一位同修说，某地同修的电脑系统都没有得到及时升级。我听后，立即与同修一起前往某地，跟同修说明电脑系统需要升级，并同时把他们教会，有效地保证了电脑系统的安全性。2021年，由于电脑系统需要增加安全保护， 技术网站提供了新的安装工具箱。我看到教程很繁琐，要想研究明白得需要大量的时间。当时我每天都与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心里也知道维护电脑系统安全很重要，但是有些平衡不好时间上的安排。师父看到我怕耽误讲真相救人，就又帮我找来了好搭档。一天，临近社区的 B 同修到我这儿来，说他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我跟他说电脑又有新的系统需要更换了，但时间太少，还没看教程。他知道我每天在面对面讲真相，就说我现在时间很充裕，对这些东西也很感兴趣，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吧。我就把所有安装教程都给了他。他按教程学得差不多后，我俩就一起配合，边探讨边一遍一遍的测试，直到安装成功。然后我们就分别给周围的同修更换安装，安装过程中每台电脑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就边安装边学习，同时积累了很多经验。经销商为了赚更多的钱，把我们可用的较安全的一些国外品牌电脑的原装固态硬盘换成了国产的，而这些国产的固态硬盘都是被中共做了手脚的，这就给我们上明慧网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安全起见，技术网站的同修提供了电脑硬盘的检测方法，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对每一台电脑进行检测，不合格的硬盘则需要及时更换。一次 C 同修找我们说，本地周边县同修们的电脑都还没更换系统，硬盘也没检测，担心有安全问题，就商量我和 B 同修与他一起去。我当时想开车去那里单程就要近两个小时，这至少又得耽误一天时间，我又不能去讲真相了，就想让 B 同修和他去。可我转念又一想，大家都在做这三件事，谁不忙呢？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力量，也多为同修节省一些时间，我怕耽误自己的时间，这不是私心吗？我想起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这件事牵扯到每个同修上明慧网的安全问题呀。认识到后，我马上归正自己，就跟同修说，我和你们一起去。到了县里，同修们陆续地送来了新旧版本不同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就先分别检测每台笔记本的硬盘，然后更换系统。过程中，外县同修们就在一旁跟着学。我们检测出旧笔记本电脑的硬盘都需要更换，新买的笔记本电脑要先把原装系统的驱动备份后，再装新系统，以防新装系统后缺少驱动，无法成功安装。C 同修装完一台电脑的系统后，方法不对，无法驱动，他是刚学会的。我告诉了他正确的驱动方法后，他才成功地完成了安装。当时他就说，多亏你来了，不然的话我们俩就装不全了，因为 B 同修也没遇到过这个情况。我知道自己来对了，也体会到了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的重要。我们三人互相配合，很快就顺利完成了所有电脑硬盘的检测与系统更新，外线同修们也学会了所有的操作步骤。当天下午，我们就返回各自家中。我弟有一位同修大姐，总是很热心地帮助其他同修。为了让老年同修也都能上明慧网，他经常帮助购买电脑，但他不会安装系统，就多次找我帮助安装。他也知道我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时间很有限，所以也不好意思总来找我。我建议他也学学安装电脑系统，他说以前也多次学过，但都没有学会。之后他再拿来电脑，我就一边安装，一边耐心地反复教他。他学得很认真，一步一步地记笔记，直到他能自己独立安装为止。他很高兴，并感慨地说，我这次跟你学会了，是师父的安排呀。我们俩都感恩师父的安排和慈悲加持， 让我们两位老年弟子也能在电脑项目中发挥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同修。第三部分结语。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对于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考驾驶证和学习安装电脑系统这两件事，那一定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正因为我坚信师父，才让我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能够信念坚定，无所畏惧，勇往向前。过程中我也体悟着大法的威力与超常。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24年，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看护着弟子，为弟子能更好地完成使命操尽了心。弟子唯有更加信师信法，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才能报答师尊。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